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4号星期六，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星期六早上6点，在中国北京时间已经是星期六晚上的7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呢是在6.4事件之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许多民众都期待着中共能够为赵紫阳翻案，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就会涉及到重新评价6.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所制作的火墙内外节目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另外呢，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星期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他说不能够打破。李克强在讲话当中还期望全球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放心，他还说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他的夫人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六启程前往印度访问，这是奥巴马总统任内第二次去到印度访问了。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先是几则国际新闻。美国方面的高级别的外交安全官员表示，自从美国支持的也门政府倒台以来，美方已经暂停了在也门的反恐运作。了解当地局势的消息来源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也门总统哈迪还有总理巴哈的辞职已经导致美方在也门的反恐运作陷入了他们说瘫痪的状态。路透社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反恐运作中的无人机空袭行动也将暂停，直到星期五晚些时候为止，尚未有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上述运作的消息。美军方面一直在同也门的安全人员合作，从也门南部的一个情报站监视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活动。相关的官员在星期五晚些时候表示，很多情报运作目前也已经由名为胡塞的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所控制，他们在星期四的时候占领了也门的政府设施，而且还赶走了政府的工作人员。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也门的局势目前尚不明朗，美方尚未了解到也门的全局状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美方目前正在同也门各方的政治领导人保持着接触。他们还说，胡塞这一组织是也门合法的一个政治群体，他们也有权参与政府，但是呢，他们使用暴力，美方予以谴责。谈到也门的局势呢，占领了也门首府萨那的胡塞反叛武装这个星期呢，同也门总统哈迪一度达成了停火协议。也门总统呢哈迪，就是说递交了辞呈的总统哈迪，是美国在阿拉伯地区对抗基地组织的这么一个坚定的盟友。华盛顿方面呢，目前在密切的关注着也门的局势发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的一篇报道。
遭到叛军围攻的也门总统哈迪说，他已经与袭击总统官邸的胡塞叛军达成协议，他将取消叛军反对的逆中的宪法改革。作为回应，胡塞叛军同意从他们夺取的阵地撤离，释放上周六他们绑架的一名政府官员。这些让步是在萨那发生暴力事件的3天后做出的。当地局势使得从海湾地区到联合国和华盛顿拉响警报。美国在目前与也门基地组织的斗争当中，需要依靠也门政府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说， 关注也门情势是美国优先考虑的事务之一。
胡塞叛军很明显以暴力手段攻击拒绝他们要求的哈迪政府。我们尊重哈迪政府接下来的作为，特别是和平协议的落实。
胡塞要求与政府共享权力，海湾地区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敦促各方达成政治协议。胡塞叛军在2012年也曾占领首都萨那，据信他们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哈迪总统获得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支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瑟维尔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冲突不解决，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地区逊尼派与伊朗什叶派的对立。
我们面临一系列代理人战争，对中东国家构成极大挑战。胡塞叛军不可能假装他们治理也门，但他们可能假装治理部分的也门。我认为我们正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华盛顿与也门抗击基地组织的努力没有间断。
截至目前，合作仍在进行。我们重视美国在也门的存在，因为我们要持续反恐的努力。
依据最新消息，胡塞星期四仍未撤走把守总统府和总统官邸外的武装分子。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沙特阿拉伯的局势。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多国的外国首脑呢，预计将在星期六的时候去到沙特阿拉伯去悼念那里已故的国王阿卜杜拉，并且会见新一任国王萨勒曼。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一篇报道。阿卜杜拉国王是在星期五去世的，据信享年90岁。他去世之前曾经因为肺部感染住院，阿卜杜拉被安葬在了一个没有标记的墓地当中。阿拉伯世界呢和穆斯林国家的首脑都出席了在星期五举行的简单的葬礼。阿卜杜拉国王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拥有实权的君主了。他去世之后呢，沙特阿拉伯这一个由逊尼派穆斯林领导的世界上一个非常大的产油国呢，迅速采取了行动，任命了新一任国王，以确保权力的顺利移交。新任国王萨勒曼发表电视演讲时说，他将继续坚持前国王的正确的政策。阿卜杜拉的另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穆克林被任命为新一任的王储。各位听众呢，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石油出口国了，同时呢，也是美国多年来在中东反恐以及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这么样的一个盟友。外界广泛认为，沙特王室的人事变动预计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同沙特这个中东大国之间的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沙特王室星期五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讣告，宣布了国王阿卜杜拉逝世和新国王萨尔曼继位的消息。阿卜杜拉国王星期五凌晨去世，享年据信90岁。阿卜杜拉国王2006年正式登基，但实际上他自1995年前国王法赫德因患中风而不能逝世后就开始统治沙特。他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将于星期五安葬阿卜杜拉国王。几个小时前，沙特阿拉伯选定了新国王和新王储，以便在地区动乱之际消除人们对沙特王国局势不稳的担忧。阿卜杜拉国王的同父异母弟弟萨尔曼王子将继任王位。据信萨尔曼今年79岁，他2012年成为王储，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阿卜杜拉国王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莫克伦被立为新王储。 阿卜杜拉国王以谨慎的改革者著称，他在这个保守的伊斯兰王国推行温和的改革措施，包括增加妇女权利和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在外交方面，他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并成为美国反恐和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坚定盟友。外界广泛认为，新继位的萨尔曼国王将继承前国王阿卜杜拉的事业，包括继续保持与美国结盟的政策，保持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沙特人民及王室表示慰问，并代表美国人民致意。奥巴马说，阿卜杜拉国王一向坦诚并具有坚守自己信念的勇气，包括借助美国和沙特的关系维护安全与稳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东部的警方表示，反叛武装向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居民区发射了火箭弹，造成至少10人死亡。在之前，顿涅斯克地区的分离分子领导人扎哈尔琴科表示，不会再同乌克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他还说，分离分子的武装在星期四的时候控制了争夺已久的一个机场，并在继续进发同乌克兰军队作战。受到俄罗斯方面支持的扎哈尔琴科是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领导人。他还说，他领导的武装将袭击乌克兰的政府军，他说直到到达顿涅斯克地区的边境。分离分子目前控制着俄罗斯边境附近的顿涅斯克还有卢甘斯克这些重要地区，他们是在九个月之前开始对乌克兰政府进行反对攻势的。俄罗斯媒体援引扎哈尔琴科的话说，继续进行四方和谈，他说目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还对国际文传电讯社表示，在去年达成的明斯克和谈框架，他说是一个错误，而且说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在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反政府武装人员巴素林的话说，最近几天里，在已经被破坏了的顿涅斯克机场的争夺战当中，有750多名乌克兰的军人，就是政府军，被打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谈到日本的人质问题上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要求日本方面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以换取释放两名日本人质的最后期限，目前已经过去了。当下还不知道这两名日本人的状况如何。根据日本共同社网站的报道，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有关绑架者的信息。受日本政府委派前往约旦处理人质事件的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表示，他说我们正集中尽力量到这件事情上，而且不会放弃的。他说我相信我的责任是确保他们回家，而且呢将竭尽全力。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也表示，日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人质获得释放，但是同时他也说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1月20号公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要求日本政府在72个小时之内交付价值2亿美元的赎金，否则他们说就将会杀死叫做后藤健二还有汤川遥菜的这两名被扣押的日本人。激进分子把这一威胁跟他们所称的日本政府支持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联系在了一起。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规定的最后期限被认为是日本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其中一个人质后藤健二的母亲在星期五的时候曾经请求日本政府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交付赎金，让他的儿子能够获释。他还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请政府救救我的儿子后藤。日本官员没有说明政府方面是否在考虑付出赎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星期早些时候表示， 日本正在争分夺秒地力求人质获得自由。他承诺说，日方将向遭受极端主义影响的国家提供2亿美元的资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在这个星期举行，各国商界领袖、政要以及学者呢，在论坛上还是照样讨论了全球的经济和发展的态势。而与此同时，几位具有不同背景的宗教界的领袖，还有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也坐在了一起，探讨了当今世界上面临的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宗教目前是否已经成为了展开冲突的这么一个借口。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拉比、大主教、伊斯兰学者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之间有何共同语言？其实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的确有不少谈资。星期四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天的议程中，几位不同宗教背景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讨论。对于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如何看待极端主义、暴力和言论自由，发表各自看法。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
极端主义并非新生事物。20世纪极端主义曾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过，那两种意识形态都是极其反宗教的。宗教本身并非造成冲突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基于曲解宗教的意识形态。
来自美国的伊斯兰学者哈扎姆·尤素夫·汉森对于布莱尔将激进伊斯兰称之为曲解表示赞同。他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是一个能够容纳其他宗教与之和平共处的独特的宗教运动。美国犹太人协会宗教事务办公室的主任犹太拉比大卫·罗森说，宗教被扭曲、被用来操控他人之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
当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很自然、很迫切地转向宗教。
谈起不久之前在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几位讨论者对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发表了看法。哈姆扎·尤素夫说，你可以谴责或者批评宗教，但不应该嘲弄或者不敬他人。他说，当你嘲弄他人所珍视的圣贤时，很容易引发激进主义。来自南非的大主教塔伯·塞西尔·马克古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查理意味着什么？我不是查理又意味着什么？他敦促政治人物超越这些流行词汇，不要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激进主义。马克古巴说，在法国尤因如此。他说，自由博爱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一点，就能超越暴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星期内也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李克强在出席论坛会议期间表示，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还有公认的国际准则，他说不能够被打破。他还希望全球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新常态要放心。他还说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一篇报道。
李克强星期三在达沃斯举行的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目前世界远非太平，地区热点、局部冲突以及恐怖袭击此起彼伏。他说，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二战之后形成的国家秩序和国际准则必须得到维护。
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必须维护，而不能打破，否则繁荣和发展就无从谈起。
他还强调，
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稳定，无意与任何国家一争高下。
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一些动作，以及中国日渐增长的军力，将对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 这不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不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副总理汪洋不久前也表示，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李克强在讲话当中还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结构性改革。
自2014年年中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经济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李克强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即便是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强刺激措施，相反坚定地推行了强改革措施。根据1月20号中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4%，为24年来的最低增幅。外界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转型甚至会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冲击。李克强强调，即便中国经济以7%的速度增长，增长基数也超过5年前以10%的速度增长的基数。他说，中国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运行。李克强说，2015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国仍然会着眼于长期的中高速增长，提升发展的质量。他谈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他说，中国的地方债务的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资产保障，而中国正在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他向与会者传递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我这里要向大家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李克强在讲话当中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3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改革相比，另外他还把中国目前的改革与瑞士达沃斯有名的滑雪运动相比，都需要速度、平衡和勇气。这是李克强时隔5年再次出席在达沃斯论坛年会，共有40多位政府首脑出席了本届年会，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同时，中国还派出了80多人的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华为总裁任正非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等等。本届达沃斯年会也出现了数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任正非和马云都将发表讲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谈到中国的经济呢，一名来自中国的学者说，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呢，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法治和政治民主是必要的前提。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政府不限制自身权力，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难以持续，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张维迎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加图研究中心发布他的著作《市场的逻辑》的英文版时发表上述评论的。他说，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或政府的调控，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措施。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其根源还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张维迎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政治改革。
For political reform, I think first we need build up rule of law society.
关于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要建立法治社会，没有法治，企业家就会缺乏信心，尤其是他们创新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未来的稳定就非常重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就非常重要。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没有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For the long run, I think we cannot have real market economy without political democracy.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多勒也认为， 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当你要深入发展，当你要越来越依赖产品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时候，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公民自由权利作为基础，就很难实现。
多乐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停滞，中国新的领导团体也没有很快地推进经济改革。不过张维迎说，他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还是感到乐观。他认为人们要有耐心，这样改革的步伐才能稳健。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仍然会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在去年一年内，中国新疆地区的大批官员接受了腐败调查，而深入展开打击官员腐败的运动呢，正值中国政府所称的暴恐袭击事件急剧上升之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新疆政府新闻网站天山网报道，至少54名县级官员去年接受调查，他们所涉及的社会案件近700件，调查的目标是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和田市市长阿迪力、努尔买买提、一家大型国企的第一把手，以及新疆警察学院的前副院长李彦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说，32名官员最近因受贿以及与管理地区卖家朝圣问题违规而被撤职。新疆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政府严格限制每年前往卖家朝圣的人数，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排队等候多年。被控卷入受贿阴谋当中的有新疆司法厅的前党委书记王新忠。詹姆斯·雷伯德是澳大利亚的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他认为新疆的情况符合中国其他地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规律。
I think it sort of fits a sort of pattern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where Xi is going after.
习近平不放过那些通常被认为腐败或者思想路线松懈的党内干部，而且我认为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而言，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这场运动是为了清洗那些被视为潜在的不坚定分子。如何妥善治理资源问题、民族多元化的新疆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新疆是中国通往南亚和中亚邻国的门户，中国目前正在通过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增进与这些西部地区邻国的关系，它也是中国宣扬其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点所在。但是这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接壤的地区也被视为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区。香港科技大学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学者巴里沙伯里说，这使得追究新疆公安人员的责任更加困难，因为那将影响中共的维稳努力。
I think it's quite possible, for example, in other parts of China,To touch people, who are.
我认为很有可能，比如说，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可以对公安等各安全部门的人员进行处置。而考虑到当地的安全局面和民众所起的作用，在新疆这样做则比较困难。在过去的一年里，新疆的暴力事件骤增。在至少两起重大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数十名官员因没有能够制止暴力而受到公开的批评，其中一些人被撤职。澳大利亚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雷伯德说，官员遭到训斥不足为奇，因为长期以来维稳能力一直是评估官员业绩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公开方式进行惩罚还是令人吃惊的。
In the past, that was kind of a party issue that was handled in the back room, and
someone got a good score or a bad score, and maybe got a slap in the wrist or
过去那只是党内的问题，是处理内部的问题。有些人被表彰，有些受到处分，有些人可能受到不疼不痒的批评，有些可能被撤职。但是这样公开处理，我想恐怕是中共希望让外界看到他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是严厉的。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问题是反腐运动在新疆能够触及到多高级别的官员。很多中文媒体都在猜测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命运。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张春贤与中国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高官员周永康之间的关系。去年12月初，周永康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受贿罪被逮捕，后被开除党籍，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香港科技大学的沙布利说，张春贤到新疆任职之后，他被普遍认为比其前任更为灵活，思想更为开放，人们希望他能够在缓和暴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这种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Whether he has connections with Zhou Yongkang, whether that will be pursued, probably doesn't make a huge amount of difference.
他是否与周永康有联系，以及是否会追查这种关系，可能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与周永康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他与北京的高层领导人的历史渊源如何，他可能都难逃此劫。澳大利亚学者雷伯德说，虽然新疆暴力事件不断，虽然围绕张春贤与周永康的关系，有关他被免职的传闻不断，但是他仍然在职。尽管如此，雷伯德说，他仍然可以被罢免，甚至被起诉。
If you look 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 think he's been quite calculated in the way he's proceeded about who gets taken down.
如果你观察一下反腐运动，我认为习近平对如何推动这场运动进行过仔细的推敲。比如，首先拿谁开刀？反腐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方式进行，也许张春贤的命运已定，就等到最后那一刀了。然而张春贤看来并不准备束手就擒，他最近谈到新疆反腐运动的时候，表示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和反腐运动。他说，新疆的官员一年来坚决支持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张春贤要求党员要肩负起责任，坚定地维护党的纯洁性。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知名维权活动人士刘莎莎，还有她的丈夫，就是香港保钓人士杨匡，目前人在柬埔寨。杨匡希望妻子呢能够跟他一起到其他国家暂时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再做长远的打算。而在那之前一天呢，刘莎莎因为偷渡到越南去同她的丈夫团聚，被越方发现并拘押了，面临被越方遣送回中国的可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一篇报道。
杨匡1月22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向越南方面缴付了400万越南盾，大约合187美元之后，被越方遣送到柬埔寨。杨匡是香港居民，他是知名的保钓人士，担任过保钓船的船长。杨匡还长期帮助民运人士，参与社会运动和民众集会。2011年，因到广州声援中国内地茉莉花革命集会，被当地公安机关关押并没收回乡证。2013年3月，杨匡跟刘莎莎等人到北京探望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北京警方驱逐出境，并且再次被没收回乡证5年。刘莎莎长期参与中国的维权行动，关注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关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多名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刘霞因此多次被失踪关押，并被禁止出境。刚刚在柬埔寨当地办好移动电话拿到机号的杨匡，1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夫妻现在是合法留住柬埔寨，他们在柬国的这段时间首先让刘莎莎休养好身心，然后会考虑下一步的打算。杨匡最担心的是妻子的身体，他说，
莎莎本来她身体啊，甚至是心理上面啊，这
长时间的一个斗争生活里面，心理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压抑，很变成某程度上面很容易染上不同的病啊，心理这方面的病啊，还有呢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把很多东西消化，就是每天都要接触，突然有人踢门，他自己真的怕晚上突然有人经过外面，他都担心外面那个人是不是来敲门，是不是来看我住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我能够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宁愿去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杨匡建议妻子刘莎莎在国外住一段时间，慢慢忘掉恐惧，而且他认为刘莎莎一旦回国必定会坐牢，但是杨匡又不愿意强迫妻子，而是希望给他时间让他自己考虑，毕竟做出远走他国的决定需要权衡取舍。杨匡说他非常理解妻子，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主维权人士被抓的很多。杨匡透露，当时陈光诚去美国时，刘莎莎就表示过陈光诚应该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而不是到别的地方自由。刘莎莎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在国内做斗争尽管艰苦，但是她不惧怕艰苦，她称自己是英雄。刘莎莎也多次跟杨匡表示要回到中国去，但是她说作为一对患难的恩爱夫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对方吃苦。刘莎莎说，
我们俩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我们一对爱人呢，他都不愿意对方吃苦，都说我可以进去打进去军，我可以进去跟共产党军，但是我不愿意让对方吃苦。我在越南的时候曾经说过多次我要回去，那个我不想出去避难，我要回去。但是杨匡就说，那行你回去了我也跟着回去。我一想我不能再让他回去，他已经吃了那个八个月的苦了，我不能再让他回去。结果就这么犹豫下来，他如果不用这种方法的话他是拦不住我的。
2013年12月，杨匡偷偷回到河南看望流产的妻子，12月底在深圳被公安刑事拘留。2014年5月，深圳警方以偷越国境罪判处杨匡入狱8个月。受到越南当局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允许他们前往第三国，杨匡和刘莎莎认为，可能是因为网友和媒体的关注，越南当局感到了压力。据刘莎莎推特，尽管她持有合法的护照和合法签证，但是她只能在柬埔寨停留到2月10号，目前她还没有拿到其他国家的签证。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呢1月17号，就是刚刚过去的10天左右呢，是中共的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由于赵紫阳的骨灰至今仍未下葬，中国各地的民众纷纷前往赵紫阳的故居去祭奠。尽管中共当局的警戒在今年的时候呢比往年有所放松，但是官方是否重新评价赵紫阳的问题呢，中官方仍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的态度。很多民众都期待着中共能够为赵紫阳翻案，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就会涉及到如何重新评价六四学生运动的问题了。下面呢，在美国之音的这一期火墙内外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江河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
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忌日，数百名民众自发前往赵紫阳在北京的故居进行祭奠。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这两位90多岁的老人也先后在赵紫阳的书房鞠躬致意。不过像知名维权人士胡佳这样的异议人士还是被软禁在家，不许他们前去参加这一纪念活动。赵紫阳由于在六四事件中同情学生运动而遭到中共当局的罢免。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对一些人和事官方沉默也是态度。该社评称，中国官方2005年以后像那之前的很长时间一样一直避免谈论赵，这种沉默通常也被认为是一种态度。目前中共当局在对赵紫阳的宣传口径方面显示出混乱的局面，例如在新浪微博输入赵紫阳的名字无法搜索到任何结果，而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网站却可以搜索到赵紫阳的条目，不过在这个条目里面只收藏了一张赵紫阳的照片。 在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华国锋、胡耀邦等敏感人物多次亮相。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剧第39集播放到中共第11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情景时，主席台上短暂地出现了一位既没有标出姓名身份也没有台词的人物。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能认出，此人就是后来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10年前赵紫阳去世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率子女给赵紫阳献了花圈。有鉴于此，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齐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还抱有希望，希望习近平能够想到他的父亲母亲，想到他的母亲曾经在10年前的那一天那样做了，要为赵紫阳翻案。可以说这是全中国人的呼声，这是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没有对赵紫阳的重新评价，也包括对64的重新评价，中国就没有正义。今年是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国官方已宣布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被认为是一条线上的人，因此对胡耀邦的纪念引发人们对中共是否会重新评价赵紫阳的热议。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支持习近平的网民小明初醒说，希望习总能大刀阔斧，公正客观地公布历史真相，不要维护贪官污吏，更不要为毛贼，不要为过去领导者的错误失误去遮掩和买单。网民家中鱼郎说，习大大绝不会沉默，他只是等待时机和当事人过世而已。环球时报希望不改变对赵紫阳的评价，只是一厢情愿。如果今年大力度纪念胡耀邦，那么习大大重新评价64，为赵紫阳平反的日子就不会太远。然而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则认为，中共官方厚胡薄赵的根本原因在于牵扯到对64的重新评价，而64镇压是维持一党天下的基石，动摇不得。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指出，胡耀邦下台是64事件的原因，邓小平始料不及，赵紫阳下台是64事件的结果，由邓小平一手铸成。如果当权者还没有准备好重评64，还继续高举邓小平旗帜，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们把重评赵紫阳提上议事日程。赵紫阳的子女制作了一个卡片来纪念父亲逝世10周年，他们选用根据赵紫阳的口述整理出来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最后一段话作为卡片的内容，我们就用它来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要靠自己去竞争。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菲律宾呢在这个星期的时候指责中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内的几个珊瑚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并且担心中方的行动可能会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外长伊万加西亚说，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的填海活动显然违反了中国2002年与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协议。
菲律宾一贯主张在这一地区实施法治和国际法，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的问题。为此我们一再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的填海活动不是朝着推动我们共同利益的积极发展。
加西亚是在马尼拉举行的第5届美菲战略对话结束时讲这番话的。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迪诺也表示，中国继续扩大在争议地区的大规模填海行动，这不利于寻求解决争端的努力，无法让人理解为是自我克制的行为。马尼拉和华盛顿是这一地区两个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在刚刚结束的第5届美菲战略对话会议上， 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官员讨论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争端，认为中非两国的争议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冲突的爆发点。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中国的填海工程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各生所国的持续关注，也不仅仅是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切，而是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关切，其中尤其包括美国。坦率地说，包括所有那些依赖航海和航道自由以及信奉海上合法通商不受阻碍的国家的关切。
中国声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主权，这一地区被认为富含矿物、石油和天然气，除中国之外，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对这一地区也有主权声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呢将在星期六启程去到印度，并且去参加印度的共和日的这么一个庆典，因此呢，奥巴马将成为参加这一活动的第一位美国总统。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再次访问印度，就是说在他任上第二次去到印度访问呢，标志着美印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花车游行、安保细节、激动的旁观者，这些都是印度共和日庆典彩排的一部分。印度共和日是为了纪念这个南亚国家通过宪法。新德里居民阿蒂提邦加每年都参加庆典，对他来说，今年的庆祝活动有所不同。
美国总统要来访问，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美国总统愿意成为我们的客人，永远的客人。
新德里的安保史无前例，约有50,000名军警部署在首都各处。星期一游行期间，首都上空还将设立禁飞区。奥巴马总统在新德里的行程非常紧，除了作为主宾出席印度共和日的庆典外，他还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并发表演讲，陈述他对未来美印关系的展望。去年9月，奥巴马在白宫迎接了莫迪总理，当时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承诺将在促进贸易、应对气候变化和反恐等议题上合作。
我们的共同点很多，继续深化和拓展已有的伙伴关系和友谊对我们至关重要。
同一天，奥巴马带印度总理游览了华盛顿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堂，两位领导人似乎对他们都是出身寒门而心心相印。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出席共和日向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就是美国致力于发挥美印关系的潜力。这些印度研究生也感到了这种象征意义。
就美印关系而言，这是巨大的一步，我们期待并希望奥巴马总统在这里受到很好的款待，他在这里有一次愉快的访问。
白宫官员说，目标是让美印关系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许多印度人认为这次历史性访问是良好的开端。 VOA 卫视潘德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奥巴马的夫人呢也将在星期六的时候陪同奥巴马总统一道去到印度访问。奥巴马夫妇呢这次专程访问印度，而且往返呢都不在任何其他国家进行停留。有分析人士说，奥巴马总统的这次出访不但对美印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印两国呢也在通过强化彼此的关系，各自对中国也发出了不同的信号。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相对于中国崛起引起区域国家的不安，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龙2013年曾表示，美国不仅接受印度的崛起，更热忱地支持这个崛起。美国对印度崛起与对中国的态度不同，就是因为华盛顿考虑到印度对抗衡中国的作用。 马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美印关系与中国》评论中说，美印两国各自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与竞争，也有各自潜在的冲突，这自然也影响到他们与中国交往接触的模式，彼此在对方的中国战略中看到自己的角色，也通过彼此的关系对中国发出信号，双方都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总裁理查德·范登也持相同看法。范登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奥巴马的访问进一步强化美印关系，两国各自对中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范登说，
For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er ties to India signal that America's
对美国而言，美印强化关系对中国发出的信号是美国保证在亚洲长期存在。对印度来说，与美国强化关系告诉中国，不要看清印度在区域及区域外的事物所能扮演的角色。
范登说，美印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无论是确保亚洲权力平衡、扩大经济与全球商业领域，还是反恐怖主义、扩展能源资源及保障人权等。在莫迪上任后，积极展现印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的意愿，美印战略合作的范围更大。不过，奥巴马此行可能很快会听到的，还有关于美印关系的转变如何影响到中国在地区作为的问题。范登说，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view China's rise somewhat similarly。
印度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多少类似。他们寻求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深化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不过，他们也要通过与彼此和其他区域国家建立安全关系，以寻求最大程度的避险。
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才发表过国情咨文后，周末即对外出访，而印度总理莫迪几个月前才访问过华盛顿。一些舆论批评奥巴马以参加印度共和日庆典为主的访问，并没有必要性。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专家坦维马丹说，共和日庆典的主宾是印度政府所能给予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的最高荣耀。过去，印度历任政府对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极为敏感，不愿被视为立场过于亲美，也从未邀请过任何美国总统担任过印度共和日的主宾，因此奥巴马的访问将使他成为第一个受邀为印度共和日主宾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位任内两度访问过印度的美国总统。马丹说，由于这个访问本身对于强化美印关系的重要意义，因此奥巴马25到27号的三天出访，只有印度是唯一的目的地，往返都没有安排顺道走访其他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奥巴马总统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呢，发表了年度国庆咨文。他的这个国庆咨文的演说呢，在电视上的收视率呢，不是很高，而且呢，据说是过去15年来总统国情咨文的收视的最低的。不过呢，白宫官员事先呢似乎已经预计到了这一点，并且呢安排奥巴马总统呢通过 YouTube 的方式呢，就是说邀请几位在 YouTube 上面非常出名的人呢，跟他们进行了对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奥巴马总统要向全国民众所传达的信息。这些 YouTube 上面著名的人士呢，他们向奥巴马提出的问题呢，从就是年轻人上大学的费用，到北韩或者是朝鲜问题呢，还有美国跟古巴修好的这种外交问题，可以说是内容无所不包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在白宫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其中一位网络艺术家是格罗泽尔·格林，他在2012年上传到 YouTube 上的强吞肉桂粉的视频获得了4200万的点击，这个数字比观看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演说的观众人数高了大约1000万。 收视率调查显示，奥巴马总统这次国情咨文演说收视率创15年来的新低。很多人没有得到总统有关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的信息，至少是没有通过电视得到。格罗泽尔格林以荒唐可笑和令人吃惊的 YouTube 视频而出名，其中一个视频是他躺在一个装满牛奶和麦片的浴缸里，那个视频得到几百万的点击。星期四，他是与总统见面的3位 YouTube 艺术家之一，他果然名不虚传，向总统提出有关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问题，以及他对现在由劳尔·卡斯特罗，先前由他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政府示好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这家伙是真搞独裁，我想知道你怎么能说跟这两个卡斯特罗打交道是正常的呢？
通过 YouTube 传达信息，再加上有些人所说的不拘礼节，这确实是破除传统。对奥巴马总统来说，做这种访谈可以让他绕过主流媒体。
这对我来说是大好事，因为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喜欢传统的新闻节目或者传统的辩论节目，所以对我来说，能得到受众的注意，并让他们能知道我们在华盛顿究竟在做什么，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白宫人员，没有人期望奥巴马通过 YouTube 阐述有关中产阶级经济状况会得到跟格林一样多的点击。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他的目的是把信息传送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不管他们在哪里。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呢，美国高级别的安全官员说，美国支持的也门政府倒台之后呢，美方已经暂停了在也门的反恐运作。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很多的外国首脑将在星期六去到沙特阿拉伯悼念已故的国王阿卜杜拉。好的，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余华，我是燕青，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再见，就是中国时间今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与印度的贸易和广泛的经济关系得到长足发展，美印贸易增长了5倍，双边直接投资接近350亿美元，支持了美印两国大量的工作机会。但克里国务卿在印度的活力古吉拉特邦峰会上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而且行动要更快。克里说，我们赞同莫迪总理提出的目标，这就是未来将美印双边贸易额增加5倍。我们希望扩展贸易关系，改变两国企业对话的方式，以便将这种多层面的关系提升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新的高度。去年当选后，莫迪总理立即确定了印度政府的工作重点，其中包括改善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国内制造业基地，提升能源安全，增加外国投资，扩大印度在周边地区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作用。为此，莫迪总理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措施，改善印度和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环境，包括放宽对保险、防务和医疗设备领域投资的限制，宣布进行土地改革，清除繁文缛节，以商品和服务税取代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间接税。美国和印度还在就有助于解决印度一些紧迫问题的协议进行磋商，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核能发电、提升水质和增加农村地区电力供应等等。 克里姑卿说，我相信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就能够推动建立一个新时代，让亿万印度人民、亚洲各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共享安全。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除极端贫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